感謝神透過詩班所唱的詩歌都幫助我們去明白福音的信息。在耶穌基督降生在地上的日子，當他30歲的時候，他開始去傳道。當他傳道的時候，他就說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是為回應一件的真理，一個事實，就是天國降臨在這個世界裏面。這個世界我們都感覺到很多不好的，應該起得好好地的鐵路，為什麼使了很多錢搞成這樣？應該是幫人去預防疾病的疫苗變成了害人的毒物，應該好好地管理好個國家，建好社會的政府，可能裡面有很多令到人感受到體會到不公而受害的事情的發生。所以這個世界是很需要神去管理這個世界，神去創造這個世界，而給人有管理這個世界的那個的權柄，那個位份。不過人犯罪離開了上帝，所以這個世界就充滿著很多的苦難，很多的不公義的事情。天國要降臨，要改變這個世界，這個是福音帶給我們一個最核心的訊息。而當神去讓這個國度降臨的時候，他想我們有份，不再活在不公義和死亡的裏面，而是能夠活在一個他所做的新天新地的世界裏面，有新的生命跟他在一起。人離開上帝就搞到世界烏里彈刀了，所以我們要回去上帝的身邊的裏面。今天我們所看的剛才所讀的聖經，我請大家再一次翻開，就是一個關於福音、關於救恩的故事。這個故事是一個真實的事蹟，而且很真實的話給我們聽，神的愛臨到我們身上的時候所帶來那個生命的幾重大的改變，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即使我們已經信了耶穌，我們再一次去聽福音的信息的時候，我們亦都能夠在其中去繼續領受神給我們的幫助。這個故事關於一個醫病的事蹟，相信大家回教會內都聽過很多次了，這個血流婦人的故事。基督徒其實不時都會聽到，即有些人因為藉著祈禱病得到醫治的事例，有些事例有拍成見證，甚至一些未信耶穌的朋友都可能會看過這些這樣的見證或者聽過。今天所講這段經文關於長期病患者得到醫治的一個的事蹟。不過聖經所要強調的其實並不是耶穌醫治的能力，其實對於一位獨一的真神來講，生命是他所創造的，他能夠醫病有什麼那麼奇怪呢？他能夠使人復活有什麼那麼奇怪呢？因為生命就是他所做的。所以聖經所要幫我們的是透過關於疾病得到治療的這一個這樣的事蹟，更深去明白神要去解決我們生命裡面的痛苦和問題。基督徒信耶穌不是因為得到某些好處才信，我們所得到的好處都遠超過身體得到醫治。基督徒信耶穌是因為我們認識到原來神是這麼好的，所以我們要跟從祂。聖經多次多方的去宣告神去解決我們生命裡面的問題。我們今天要看的就是神怎樣解決我們生命裡面兩方面的問題，就是苦的問題和罪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受苦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犯罪要罪得到赦免的問題。耶穌所以做的不是只是幫我們理解這兩個問題，理解是重要的，不過最重要是解決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都說不同人講不同的事，想幫我們去理解多一點我們面對的問題。可能你會覺得很厭煩，這些我都知道啦。可能你患病的時候有人跟你說你不如看哪個醫生啦，或者你用哪個的療法啦。可能你說我都知道，我病了很久，其實我知道，不過我要解決個問題。耶穌要解決我們受苦這個世界苦難的問題，所以我們先看看在他解決病患的苦裏面，其實所帶來的更加重要的是一個復活的應許。在這個的故事裏面，大家留意到這個女人所有一個患病的苦，她患了12年的血瘤症，血瘤其實是一個婦科病， 代表咗佢嘅月经不停咁样去流。一个长期病患者12年不停咁出血，喺当时冇输血嘅技术，冇补血药可以食。一般嘅女性每个月发生几天嘅事情，呢、这个女人面对咗几耐啊？总共4380日，可以想象呢、这个女人不断嘅流血，佢嘅身体系何等嘅虚弱，仲可能因为咁嘅缘故受到其他疾病嘅缠绕，实在系苦不堪言。对于长期病患者嘅痛苦，其实旁人你点样话明？除非你真系都病过咧，都系长期病。如果唔系，你真系唔知噶，系好困难嘅事情。唔好讲出血咯，身体退化，外表睇唔到，其实你里边喺度痛紧嘅系咪啊？但可能你每行一步，或者坐，或者企，或者瞓，可能都系痛紧嘅。皮肤嘅疾病好痕痒我，搞到你表面觉得哎呀好难睇，好唔想见人啊，令人觉得好难受，好多令人嘅困扰，仲有更加多程度更加严重嘅病患，影响日常生活，行动唔方便，影响人嘅情绪、人际关系，甚至有啲人一出生就喺严重嘅疾病里边，一直嘅系咁样去生活。唔单止系身体上边有好多病症，亦都带嚟好多好多情绪、精神上边嘅困扰。弟兄姊妹，你自己或者你所爱嘅人，会唔会都面对紧唔同嘅病患嘅困扰？耶稣明白呢种病患嘅苦，佢要帮我哋解决。这个长年求医而没有希望的血流的妇人，在耶稣身上就看到希望。他在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就偷偷地摸耶稣的衣上碎纸，结果怎样呢？第44节说他的血就立即止住了。为什么血会立即止住呢？第46节里面耶稣说，必定是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有医治的大能，这个是神在救恩里面所显出来的能力。有些人在今生里面就经历这种能力，我们都听过不少例子。有些人本来患癌病，照到有个阴影，预备排期做手术，后来再做一些预备的一些的检查的时候，发觉个阴影没了，个肿瘤消失了。有些其他的病亦都同样地祈祷得到医治。不过我们要面对的是基督徒，我们要学一样东西，很老实的。我哋传福音系好老实嘅，就系好多人都系祈祷唔得医治嘛，依然系咪啊？我哋唔去抹杀呢啲事情噶。如果系咁嘅话，咁呢个医治嘅神迹同我哋有咩关系？喺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边话，耶稣话：因为我父嘅旨意系要使到所有见到神嘅儿子而信嘅人有永生，而且喺末日嘅里边使佢复活。耶稣所俾过呢个血流嘅女人同埋一切相信佢嘅人嘅一个更根本地解决苦难嘅问题嘅出路，唔系就系当时嘅病得到医治，而系俾佢复活嘅生命。喺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佢有一个复活嘅身体，系一个再唔会患病、再唔会进入死亡、再冇痛苦嘅一个咁样嘅身体。保罗喺哥林多前书里边话，呢位嘅使徒，去传福音去坚固那班的已经信主的人的时候，去讲你们要知道，我们所种的原先这个是一个属血气的身体，但我们复活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好像耶稣去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已很特别的，我们说已好像有点瞬间转移的能力的，一时间在耶路撒冷，一时间又去了加利利海边，又穿过到门，但同时间又可以跟门徒一起饮食，可以同佢 BBQ 嘅喎。一个再唔受时空限制，再唔会受疾病去缠累嘅身体，先至係耶稣俾我哋终极嘅解决。病患嘅苦难喺复活里面得到终极嘅解决。而保罗话俾我听，当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我哋一切相信耶稣基督嘅人嘅生命都要面对一件嘅事情，就是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都要改变，要得到好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这样的身体。在当中，无论你已经信了主未， 身体和情绪精神的困扰，有很多很多的病可能我们都会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当中。我们用过很多不同的药物，见过很多不同的名医，做过大大小小不同的手术，又或者你接受过好的辅导，看一个 很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不过可能你都觉得，牧师啊，个病依然在我身上边。但是你可以放心，虽然肉身在这刻未得到医治，但耶稣给你永恒的生命，复活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无论怎样医都好，都会继续衰残下去的，是不是？我每日每隔一段时间再检查一下，我如果我不染发，大家都知道白头发多厉害，可能可以石头都白晒都未领。你身体里面会 有很多记号告诉你，你的生命是会衰残的，是不是？但是你的生命的衰残会有终结的时候，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复活的生命。而这个复活的生命不单止给你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的盼望，而在今天里面就能够帮你去面对一切在情绪、精神、身体的病患里面的痛苦，给你不给这种的苦去困住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已经得着你的生命啊？没反应。你相不相信你已经得着你的生命啊？相信，好紧要啊。耶稣基督在在世上的日子医治病人，甚至使已经死的人复活，而他亲身的去复活，在十字架上面众目睽睽底下被钉，然后断气降在阴间。但是第三天门徒所找到的是一个空坟墓，他们后来所见到的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这个妇人，这个血漏妇人得到医治的事情，不是只指向今生的肉体得医治，而是指向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这个是第一个耶稣帮我们解决的苦的方向。耶稣还解决另一个很重要的苦，可能你说啊，我都算是挺好，我又平时好好运动，所以呢我都 keep 得身体挺好的，我又年年检查，年年验身，做晒功夫这样，所以我身体不错。不过有一样苦，可能就算你身体好，你都一样会有的，就是一种疏离孤独的苦。耶稣要帮我们解决那种疏离和孤独的苦，就是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尊贵的生命。疾病的苦刚才讲了可以彻底解决了。耶稣怎样解决这个妇人另一方面的痛苦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耶稣回到群众当中，很多人挤拥他，是吧？然后就一个人，他是一个会堂的主管，叫做叶老，他就说，哎呀，我的女儿就死了，伏在耶稣面前，你快点去救他啦，这样。但是耶稣当感受到有能力从他身上面出来之后，他没有赶住去救那个就死的女仔，是不是？他反而去问，是谁摸我啊？他的门徒彼得的反应其实不客气地讲，就说，夫子你不要那么多余啦，有紧要事你不做，再找一些无谓东西搞什么啫，是不是？那么多人在那挤拥住，你问谁摸你，是不是多余啊？不过他不敢这么大胆地说，不过意思是这样。但耶稣为什么不去赶住去救一个濒临死亡就快死争分夺秒在人眼中不快点去就救不回的人，而留下去找哪个摸他？而且大家要知道，会堂的主管呢，就是会堂是犹太人，如果不是去圣殿的时候，他就在会堂里面去崇拜。会堂的主管呢，即是什么堂主任来的，很巴闭的，是不是？很犀利的，很有声望，很有地位，很有影响力的，是不是？即是我不是说他巴巴闭闭的那种，即是说他是 很有权威，甚至很有财富。他不去救一个很有权威、很有财富的人的女，而去找这个血流的妇人出来，很明显他有些很重大的事情要做。而 耶稣要找这个妇人出来，因为要去要解决这个女人被排斥，以至陷在疏离和孤独里面的苦。这个女人被排斥，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犹太人的洁净的规条里面，有月经那几天就是不洁净的，是不可以接触任何的人的。这个女人4380日不断的流血，不洁净，所以她不可以接触任何人，她更加不可以入去圣殿里面去敬拜祈祷。对于犹太人来讲，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祈祷，就是领受上帝恩典的机会，就是亲近上帝的时候。他没得亲近上帝，而且他不能够去接触其他人，包括他的家人。他被隔离，你们有没有住过在隔离病房啊？很阴功的。我试过我太太呢，就生 BB 的时候呢，撞正 SARS 的时候，那不是隔离病房，那时 SARS 未升，但是他生了 BB， 每天很辛苦地要又要喂奶啊，又剩啊，自己开咗刀，好辛苦。不过我唔入得去见佢啊，佢因为要有一个安全嘅措施，所以唔接触得佢。隔离几天都好阴功咯，4380日，处于被隔离嘅状态。而且犹太人系好容易休妻噶，你打烂只杯，佢都会话：，哎，你真系行为不检，休你咁样啊、可能佢已经俾，如果佢结咗婚，可能俾丈夫休咗啦，同佢嘅儿女，同佢嘅娘家，各方面都断绝晒。12年，整整被隔离、被排斥，系一个同神同人都分隔嘅状态，系咪好苦啊？真系好苦啊！当然，你大家要明白，点解以前要有呢个嘅规条啊？血咧，其实做医护就知啦，其实好污糟嘅，可以传递很多疾病的。所以在以前没有任何消毒设施，甚至未有番碱的年代，所以一定要，这个是一个公众卫生的保障来的。但他就因为这件事情，长久陷在被隔离、被排斥、孤苦疏离的状况。你知不知道一些人可能是这样的，长期被排斥、孤苦的人，自我的价值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心声是什么呢？他们会觉得我没人要、没人珍惜、没人接近、没人明白。不单止同学、朋友、同事厌弃我，连我最亲的家人都厌弃我、不接受我。我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人都断绝同我的关系，我还有什么价值？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哋周不时都听到一啲人轻生嘅悲剧，系咪啊？最近有一个嘅女歌星，系咪啊？佢喺一个基督徒嘅家庭里边长大，不过佢有佢面对嘅喺性方面嘅困扰，有个亦都面对有躁郁症嘅问题。喺呢个城市里边，觉得自己嘅生命已冇咗价值嘅人，而匿匿埋埋嘅唔知有几多，系咪啊？弟兄姊妹，相信。不是很多人好像这个血流妇人那么严重的疏离和孤苦，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试过有一段时间有一种疏离孤独的感觉。做父母的可能会说，为什么我的仔女这么久都不找我啊？连听下我的电话都觉得我麻烦，妈妈你不要打来，做紧嘢啊，这样有没有听过啊？哎呦，真是讲出你心声。求学中的仔女就会想下，哇，为什么我爸妈这么怪兽的，是这样逼我读书补习，我好累好迷失，你们知不知道？做家庭主妇会说，我每天由起床就做到半夜，家中事务大小都要做，还有些人觉得家庭主妇很得闲，忽然叫我做这样做那样，我觉得不行，又有没有人理我？打工的人就说，老细讲一句我就慢慢 OT， 他说多句我做了的事就变垃圾，我这么辛苦还要去借什么财务还钱，又有没有人知道？ 换句话讲，虽然我们不至于好像这个血漏妇人那么长期陷在孤苦疏离的状态，但我们或多或少都觉得孤独的，是吧？今年年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英国的人口呢就相比于美国和中国就差好远了，是吧？但是呢，英国呢是有一个报告，在上年年尾有个报告就说呢，有900万个英国民众表示他们常常都感到孤独。900万，超过香港全部的人口。英国的首相在今年年初就委任了一位大臣，我估计是破天荒，全世界应该有其他地方未有，叫做孤独事务大臣，要处理孤独所引来的生命和社会问题。有什么这么严重呢？2015年在一个科学期刊里面就说，孤独可以增加生病的机会，长期的孤独可以触发细胞的病变，减低人对病毒的抵抗的能力。2017年的时候又有一个研究说，如果你已经感冒但你又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你会让到病情更加的恶化。更加严重的就是孤独和早死的机会，如果你是长期孤独的，会增加你早死的机会率 26% 那么多的。即是长期孤独和不孤独的人寿命可以即是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是争好远的。这样耶稣坚持要找出这个摸他的女人，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因为她按规定是不可以出来见人的嘛，不可以接触人的嘛，但是要她站出来承认，其实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所以第47节那里这样形容这个女人的反应，那个女人见到不能够隐瞒，就战战兢兢地出来向耶稣去俯伏，将摸耶稣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到医治在众人面前都说出来。要承认自己面对的苦其实很困难的，特别呢做辅导的人就知道了，其实相对女性来讲呢，男性接受辅导的比例是低很多的，因为不甘示弱，要面对自己是有痛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逃避，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手机，这么喜欢上网，这么喜欢做这样那样，看电视煲剧诸如此类，其实都是一种形式，是我们去逃避着，去接触我们，触摸我们的生命，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痛苦。但是耶稣没有放过这个女人，耶稣不是只是要她身体得到医治，耶稣要解决她疏离和孤独的苦，就在众人面前堂堂正正地肯定她。第48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地去吧。弟兄姊妹，这个的女人伏在耶稣的脚前，其实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人伏在耶稣脚前的，那个是谁？那个是业老。刚才说这个业老有名誉有地位甚至很有钱，但是耶稣没有因为业老这个身份地位而看他的独生女比这个的穷困的血漏妇人更加宝贵。耶稣要让这个的女人得到医治，而且在众人眼前曝光，称她为什么？啊，女儿。我想这个女人可能都很久没听过她的妈叫她了。而这位尼赛亚代表着上帝的救主耶稣基督叫她做女儿，给她一个宝贵的身份，要肯定她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今早我起身，早了起身，在厨房洗下碗，一路又听下见证，听下郭俊安的见证。郭俊安他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这里生存着，我们并没有在这里生活着，我们好像条气未断，但是我们没有了一种生存的尊严，我们活着却没有真正的活着。耶稣要给我们活着的尊严，他给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这个身份没有东西可以代替。你知道你属于哪一个， 你只要知道自己属于那位创造天地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再来的主是给你进入他的新天新地里面的主，这个身份再没有比这个身份更尊贵。在耶稣眼中，去恢复这个女人的尊严和价值，不应该再等了，不应该再另外找机会，就在当下，不可以再让人看他是不洁净，再被排斥。一个在人眼中毫无价值，可能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理的一个人，如今成为了神的产业，他的生命成为了神的荣耀。亦都甚至到今日过了200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你连这个女人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是吧？但你听到她的故事，她的生命成为了上帝的荣耀，成为了你和我的帮助，去显明神怎样解决生命最深的苦楚。我们能够认识神，亦都同样地有这样的荣耀和尊严。耶稣不单止肯定这个女人的身份，更加肯定她的信心。他说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如果大家留心看路加福音的上文，你会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信心就是这两三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去一个地方叫格拉森的，去赶鬼进入猪群的里面，但当他 过去那里的时候，在当中在个海上面有很大的风浪，一班的门徒怕到鼻哥窿都没肉，大喊夫子啊救命啊，这样。耶稣平静了风浪之后，就跟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在之前也都讲到一个百夫长，一个罗马的兵丁，去为他自己的兵丁去求耶稣，他跟耶稣说，你不用去的了，你说一声他就得痊愈的了。那班门徒和很多犹太人见过耶稣行很多神迹，都没有信心，竟然在外邦人和这个长期被隔离的妇人身上面去显露出来，这份的信心使他得到救恩。各位朋友，得到复活的身体，得到去解决那种人生很难搣得甩的疏离孤独的痛苦，是白白的恩典，你相信耶稣就已经可以。但是我还没讲完，我们说耶稣来了，什么去了？苦罪都去了，耶稣还要解决罪的阻隔，他透过担当我们的罪和不洁，去解决了我们同神之间关系的阻隔。我们看看第44、45节，那个女人从后面上来，一摸耶稣的衣裳碎纸，血就立即止住了。耶稣就说，摸我的是谁呢？众人都不认，彼得就说，主啊，众人都拥挤你啊。这两节经文有一个字重复了的，大家没有留意啊，哪个字啊？就是摸字。摸有什么那么重要啊？那个妇人摸耶稣，她的不洁净就传了给耶稣了。当时的宗教的规定就是这样的，你接触不洁净的人，你就成为不洁净。但耶稣其实专摸一些污糟东西。怎样摸一些污糟东西？他大家知道后来他使那个叶老的女儿去复活的时候，其实他讲一声就得了。有其他的事例告诉我们，耶稣讲一声那就复活的了，是不是？但是耶稣去拉那个女仔的手，然后叫她起来。不单止是这样的，其实在前的经文讲到，在一个拿恩城这个地方里面，耶稣去令到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时候，他去专登去捉住那个抬着死人那个的杠啦，或者那个的好像一些床那样，专登去接触。究竟什么意思啊？耶稣不怕这个世界的不洁净和污秽，耶稣宁愿 去担当这个世界，包括你和我生命里面的不洁净和罪，而要将生命和平安去给我们。这个就是十字架上的信息，是不是？在十字架上面，无罪的成为罪，叫有罪的反而成为神的义，做一些屋企里面污糟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我回到家呢，通常有时候好夜回去都好，我都会检查一下个垃圾桶的垃圾抌了没。其实这个是啲仔最不喜欢做的一个的家务来的。那我就会走去滚起啲垃圾，即係抌咗去。BB 出世嘅时候要做啲咩嘢呀？要换尿片囉，即係我唔讲嗰几个字嗰、那个字点啦，即係更污糟一撇撇嗰啲㗎嘛。到到人年纪大咗啦，可能会失禁囉。边个人去做呢啲事情？爱你嘅人去做。耶稣唔介意我哋嘅污秽，唔介意进入呢个罪恶嘅世界里面，佢亲身担当我哋嘅罪，为咗叫到我哋同神再冇任何嘅阻隔。我哋讲罪系乜嘢？罪就系唔认识嗰位创天造地嘅上帝，罪唔系净系做咗各样嘅坏事。我相信有好多未信耶稣的人其实都成日做好事的，不过未有完全的自由去做各样的善事，亦都有一种的捆锁，一定的限制，去做了一些自己不想做的坏事。上个星期成牧师在这里讲到田家炳先生的见证，是不是好好先生一生人行善，捐很多钱，不过他都要承认，就是我都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我都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几好的人都一样有各样的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基本不是只是做各样的恶的坏的行为，而是我不认识上帝啊！我不认识那位做我的上帝，这个就是要除去的罪。耶稣来在十字架上面显明上帝的爱，因为爱去做最污糟、最羞辱的事情，就是被罗马去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十字架其实只是用在那些杀人犯、暴徒和反对国家带来叛乱那些人的身上面。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同神的和好的关系，除去了罪对我们同神的之间的阻隔。昔日耶稣将救恩给这个原先患血瘤的妇人，今日他依然愿意去拯救、看顾、接受他的人。无论在人的眼中是有崇高的地位，好像叶老一样，又或者被排斥贫穷的人，只要接受他就可以得到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在被人规缚当中去活出爱，去赐下爱，同时间也都赐下爱的能力。你说究竟跟从耶稣的人有什么分别？我跟和不跟有什么分别？在今生我体验到什么？一个很重要分别，刚才讲到那种胜过痛苦的盼望和能力，更加重要亦都是那种爱的能力。有一个妇女叫做淑贞，如果咁啱是你的名字，你不要介意，我不是讲你的，因为我没跟你谈过。她1962年的时候出世，她人生真的很多不平顺。1962年出世的时候，老香港讲多一点你知道，62年的时候有一个台风肆虐的，那个叫什么风啊？温带，你暴露了你的年纪了。在这个风暴里面，淑贞本来就几乎被山泥活埋了，不过庆幸他那个以前当兵的爸爸就休假在家，他爸爸力大无穷地将屋的横梁挺起了，跟着他们呢虽然冧了屋，但是走得了，就没被山泥去淹没了。不过他人生一点都不顺利，他结婚之后生了个女儿， 在小学五年班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女儿是患有亚士堡家症，即是今天我们发现一些特殊的需要。后来她丈夫的事业有些发展，但是经常离家，原来在外面搞三搞四，因为赌钱的缘故搞到几乎要跳楼。辗转之间她和丈夫离婚了，但因为丈夫当时已经患了帕金逊症，没有能力给赡养费，她带着两个仔女只能够申领综援，而且丈夫就躲上来了，不再见仔女。亦都与此相关的就是她的细仔后来就患了抑郁症。哇，是不是真的很惨啊？那苦好像一连串地捆绞着她。但是虽然是这样，淑贞和她那个患有亚士堡家症的大女都没有因为困境而消沉，努力地找工作，互相扶持。淑贞后来信了耶稣，当她回想过去的时候，她想想为什么我丈夫会患到帕金逊症呢？他想到其实去做电子厂的时候成日接触的重金属，很可能因为这些重金属的缘故就令到他患了这个病。他对丈夫有多份一份的谅解。后来淑贞去读到圣经里面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讲到耶稣去饶恕一个在同男人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当时的人去试探耶稣会不会按摩西律法话用石头钉死这个女人，耶稣就挺起腰来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没罪的就先拿石头去打他啦。当淑贞这位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她就觉得虽然丈夫令她和她的仔女受了很多苦，但她选择原谅她的丈夫，用爱去废掉冤仇。后来更加惊人的是她和她丈夫一同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生命里面最大的神迹是什么？生命里面最大的神迹不是这个终必会衰残的身体得到医治，而是神的同在和恩典使我们不再活在痛苦和孤独里面，去使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爱的能力做标记，因为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神祂就是爱。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本来是神的仇敌，因为信耶稣而领受这份爱，所以基督徒都很想其他人能够领受这份爱。在耶稣的里面，一切的苦和罪都要终结，耶稣解决病患的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耶稣解决疏离的苦，给我们作神儿女的名分，活得有尊严。耶稣解决罪，为我们担当，令我们再与神没有阻隔，得着神的爱，也都得着爱的能力。